历代志下第28至36章，请翻到圣经历代志下的第28章。现在呢，我们来到犹太民族毁灭前的最后腐化阶段。这时候亚哈斯做犹大王，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亚哈斯呢，一个相当邪恶的人，他执政的时候，整个王国真的再次堕落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开始了最后的一股颓势啊，几乎没有几次停歇的。他的儿子西西家是好王，西西家儿子马拿西又是个坏王。马拿西的儿子约西亚虽然是一个好王，但是每一个坏王总要比前一个坏王更坏。亚哈斯所做的却是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和他建立起巴利的崇拜，让他的儿女过火。神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呢，灭绝迦南人。有些人呢对此感到有点疑惑啊，神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灭绝所有的原住民，哎呀，这似乎太残酷了，这也给许多人带来了大障碍。一个充满爱的上帝怎么会下令灭绝一整个的民族呢？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他们的信仰敬拜，并研究一下他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会明白上帝为什么要下令除灭他们。因为他们堕落得如此之深，连他们对神的认识和敬拜也是同样的败坏，以致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拜巴利的一项活动呢，就是让儿女惊火，这时候他们会慢慢的加热那些小巴利的铁像，直到炽热烧红。小巴利铁像双臂前伸，手掌向上啊，可以放下小婴孩。当偶像烧红了，他们就将婴孩放入偶像的臂弯中，活活的烧死，献给巴利。亚哈斯王就是犯了让自己的孩子被烧死的罪。他将外邦人的偶像崇拜引入到了国内，离弃了又真又活的真神，随从外邦人拜偶像。这种偶像的崇拜在神命令以色列人消灭的国家呢，都普遍存在。上帝命令他们完全消灭迦南人，但是他们违背神，不完全消灭那些人呢，就随从他们拜偶像了。渐渐的，偶像崇拜就进入到他们的上帝的选民生活中，这样他们就会受污染而失败了。可见上帝是要保护他们免受污染，好让他们持续留在应许之地侍奉神。正是由于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跟着外邦人拜了偶像，才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失败。此刻呢，我们进到这一段历史时期，是亚哈斯做犹大王，他在位只有16年时间，紧接着呢是西西家做王。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正值以赛亚说预言的时期，你可以从以赛亚书看到他是如何讲论那些星象学家和观月相之类的人。他说啊，这些事都是属于偶像崇拜。再往后呢，我们将进入到马拿西时代啊，正是这个马拿西下令将以赛亚锯成两截的，因为他不想听到任何上帝的话语。但是上帝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呢，又兴起了一个先知耶利米，他在其历史时期对民众说，以前难道还有人从偶像崇拜中回转过来吗？换句话说呢，那些个拜偶像的人是不会从偶像崇拜中回转的，他们会一代一代的继续拜他们的假神。当然原因是拜假神， 有一种属血气的引诱，使人完全不做出属灵的挣扎。而拜真神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征战。从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开始，从我开始侍奉上帝开始呢，我就有了内心的征战。这是一场灵与肉的征战，灵与肉彼此对抗，在我里面征战。而偶像崇拜对于肉体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内心呢又没有什么冲突，因而拜偶像的人会一代一代的持续拜偶像。耶利米指出，难道有谁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离弃了他们的偶像。偶像不是真神，但他们对偶像却那么忠诚。然而上帝说，你们却离弃我活水的泉源。活水就是流动的溪水。你们离弃了我活水的泉源，却为自己掘盛水池。以色列人呢，为了筑水，在大理石的岩层中掘出了很多的池子，他们想啊，收集冬季的雨水，以可以度过夏季。但是你知道，那样的池子不能筑水，它很快的就会变成一潭死水，生出了许多小蠕虫啊。因此呢，以色列人的池子最多呢只能贮存死水。神对他们说，你们却离弃我活水的泉源，去为自己凿池子，就是随从外邦的假宗教。神说那没法提供活水。有时候呢，他们在岩石上凿出的池子出现裂缝了，他们好不容易搞好了一切，然后祈求降下雨来。他们还修建了一些水渠，将雨水呢经注水池顶上的洞口导入池子中，看到了水流入池子里面，听到了水声，他们就说，啊，成了，这真是太好了。第二天中午，你就想打一桶水上来呀，哎，里面却没有水了。花了3年努力凿出的池子，原来某处有一条裂缝，无法存水。因此呢，他们就将之改作墓穴了。有意思的是，在橄榄山上的国际大酒店的下面呢，正好有一个墓穴，原来呢就是一个注水池，因为它不能注水，于是呢就被改成了墓穴。上帝责备他们说，因为你们背离了我。亚哈斯就背离了上帝，去随从别人拜偶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跟从了可憎的外邦习俗，上帝就对外邦人实行了审判。神的子民竟然跟他们做同样的事，这就是上帝为什么下命令消灭他们的原因。这样呢，他们就不会影响神的子民做这些事了。以色列人的悖逆导致他们自己遭到了污染，因此极其邪恶的亚哈斯王给整个王国带来了快速的堕落。第五节说，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在一场战斗中呢，北国就杀了他们12万个勇士。哇，他们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当他们带着这些个俘虏到北国以色列去的时候，一位老者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兄弟，你们不能让犹大人做奴隶。 北国军士本来想要他们做奴隶，由于遭到老人的反对，他们最终呢放了他们。第十六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非利士人又来攻击他们，占领了他们几个城市。以东人也来进攻他们，并占领了几个南部城市。非利士人占领的呢是西部的几个城市，而北国以色列占领的则是北部的几个城市。亚哈斯四面受敌，就派人到亚述去求援，可是亚述王不但不帮他解决困难，反而呢抢走了他的钱财。第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里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说明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这里呢，清楚地说，他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离弃了上帝，在困境中他没有转向神，而是去拜亚兰人的神，结果呢陷入了更深的罪恶。他说亚兰人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他们的神呢一定比我们的强大，于是呢他就去拜亚兰人的神。他的行为污秽了犹大人，让他们都跟着拜假神。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第二十九章，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在我看来，有趣的是亚哈斯如此的邪恶，而西西家呢却如此之好，如此属灵。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了父亲的愚蠢，看到了父亲在位时候的所作所为。有趣的是，如此邪恶的父亲亚哈斯却生育了一个如此属灵的儿子西西家。西西家执政的时候受到以赛亚很大的影响，西西家与以赛亚的关系是他为什么是个好王的原因。西西家执政伊始，就开始了取消他父亲做的工作，拆除了他父亲建立的所有的偶像。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 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西西家首先做的事呢，是恢复敬拜耶和华。圣殿长期关闭，里面都满了垃圾，灰尘污物。他们呢，好久都没有日常献祭了，也没有点亮灯台，因为在亚哈斯时期呢，他们完全停止了敬拜耶和华。现在呢，西西家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一切。他召集祭司，对他们说：现在呢，各位要悔改，献上自己。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敬拜神了。这样呢，西西家重建了上帝的律法，实际上他让百姓回转敬拜上帝。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边，将它呢丢到溪谷里。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他们再次每日献祭，他们要遵从一整套的仪式以得到洁净献祭。这套仪式呢很复杂，可以花几天的时间。他们呢先要到某处重新洁净至圣所，然后就是圣所，再后是陈设饼桌子，香油烛，实际上呢做蜡烛用的油就要花八天的时间。这样呢就要有已经洁净的油供金灯台使用了。他们在新年的头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了回转归神。当然他们在头一个月有逾越节，但是呢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为逾越节准备好一切了。摩西律法说，如果有谁在第一个月的第十四日不能守逾越节，就可在第二个月的第十四日守节。因此他们就决定还是要守逾越节的。守逾越节已经是历史上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好久没有过逾越节了，于是他们就决定再次守逾越节，为上帝守逾越节。因此呢，他们就送信到全国各地，邀请民众第二个月来守逾越节。有意思的是，他们还送信到北国的撒玛利亚，邀请那时候的人呢来守节。这样他们就过了一个盛大的逾越节，恢复了圣殿敬拜神的仪式啊等等。在第30章我们将看到这一次的逾越节，他们恢复了圣殿的敬拜。27节说，西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合。大卫呢发明了许多乐器，组建了唱诗班呢等等。这样呢他们就再次开始了献祭唱诗敬拜上帝，在圣殿中呢重建美妙的敬拜场景。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燔祭呢是代表归神为圣。他们之所以献赎罪祭呢，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但是在之后的燔祭中，王说，我已立约要服侍上帝，这就是燔祭的意思。燔祭就是归神为圣的祭，就是要把我的生活归神为圣。因此圣经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不是赎罪祭啊，而是燔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呢， 上帝啊，这是我的身体，我要把这个身体献给你，把我的身体和生命归给你为圣，服侍你。这就是燔祭所代表的意思，即归神为圣。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开始唱大家熟悉的诗歌，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西西家说，你们既然贵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燔祭奉来。有时候人会误解说，以为可以立法使人行义了，那其实是不可能的。敬拜神必须出自于自愿，不能出于勉强，而出于外在的压力。无论你奉献多少，都必须是出自于自愿。这时候呢，有许多的犹太人心甘乐意的来敬拜神，这事办得甚速。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而这整个事情呢，都完成得很快。第三十章，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正月原文作那时，见他们不能守，因为自洁的祭司尚不敷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或作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但在加利利海以北，几乎在黑门山脚下的呼伦平原的最北端，一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雅各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注意啊，他们称自己为脱离亚述王之手的渔民，他们是北部的马拿西、以法莲、西缅等支派。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令人惊骇，正如你们所见的。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西西家王呢，送这封信的时候，亚述王已经来了，并且掳走了北国的人，只留下了部分的渔民。他呢，写信给他们说，过来看吧，让我们转向神，只要我们转向神，神就会动工，你们被掳的家人呢，就会归回，让我们真心的回归到神的面前，下来吧，让我们来敬拜上帝。这是要努力的将民众联合在一起，吸引北国的人回来敬拜神，这就是西西家的美好愿望。他宣告说， 如果你们这样做，上帝肯定会祝福你们，因为他满有恩惠和怜悯。有人的误解说，圣经实际上是描述了两位神，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旧约的神呢，充满着愤怒和仇恨，新约的神呢，则是充满爱的神。其实呢，这是不对的。旧约也提示说，神满有怜悯，正如希西家说的，因为神满有恩典和怜悯。他在旧约中表明了，旧约的神是如此的满有恩典和怜悯。然而，对那些拒绝他的恩典和怜悯的人来说呢，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自己的呢，就是毁灭。神是慈爱的神，满有怜悯的神，但是他不会不分好坏的，一直保护你啊。最后，你自己的恶行将抓住你，人们却因此抱怨神，因为审判常显在他们身上。让你逃脱神审判的道路呢，只有一条，就是上帝的庇佑之手。在新约中呢，神常常被描述成为慈爱之神。是的，神爱世人呢，但是神又是审判之神。你读一读启示录的第六到十八章，你就会发现他的正义和审判将临到地上那些行不义的悖逆的人身上。那时候神会将其愤怒倾倒到不敬虔的人身上。因此呢，那些个说圣经里启示了两位神，旧约里是充满愤怒的神和新约里充满爱的神的人呢，其实他们是不明白圣经，他们从来就没有系统的研读过圣经。说圣经中启示了两位神那是荒谬的，其实只有一位神，是充满慈爱怜悯和正直的。旧约和新约都启示了这一点。希西家鼓励说要归向神，北国的人呢，却嘲笑送信的人，羞辱他们，拒绝了这个讯息。然而还是有大量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这将是一件重大的事件。犹太人呢，已经好久没有敬拜上帝了，而此刻呢，正是逾越节的圣日，他们大批人为了过逾越节而聚集到了耶路撒冷。为了聚到耶路撒冷来呢，他们必须行洁净礼，就是每天要剃头洗澡，并且到圣殿献祭，从这个污秽的世界中分别出来。这实在是太对了，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外邦国家的人，他们要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神圣的日子，他们有必要经过一整套的洁净礼，他们要洗去外邦的污秽。大家一定还记得逾越节要到了，保罗呢尽快要赶回耶路撒冷，只要在耶路撒冷他就想守节，他还要守洁净礼，并且呢支持两个青年守洁净礼。因为在守洁净礼的时候你就不能工作，如果你没有钱，你就需要别人的支援。那雅各说，保罗啊，我听说你在外邦城镇中呢激起了犹太人的反感，他们说啊，你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陷入到了外邦的偶像崇拜。现在有许多教会都不安，因为啊，听说你在外邦中啊很激进，为什么不安抚一下他们呢？带几个规矩的犹太男子一起来守洁净礼，并且呢支持两个犹太男子行洁净礼，这样以表明你是一好个犹太人吗？这样呢，保罗就平静地进入到圣殿行洁净的礼。但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行洁净礼的犹太人看到保罗之后就说，哎，这个人就是在整个亚细亚各地制造麻烦的人呢。 结果就在罗马卫兵的救助之下，保罗才得从混乱的人群中带入安东尼堡中。在进去之前呢，他对卫兵说，请让我对民众说几句话。卫兵说好吧。于是保罗就开始对民众传福音，他挥挥手说请安静一下，但是众人都在高喊除掉他，除掉他。保罗说请安静一下，听一听我的申诉。众人呢最后安静下来了。于是保罗说，我理解你们的感受，明白你们的心情。法利赛人可以见证我和你们一样，因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事实上呢，我还逼迫过教会，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在服侍上帝，和你们现在一样。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我也有过同样的情感。在我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我显现了。他问我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呢？他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保罗说，之后他对我说，他要差遣我到外邦人中去。保罗说到外邦人这个词的时候，哇，局势就变得难以控制了。有人撕开衣服往头上撒灰，并且开始尖叫啊等等。保罗呢，当时呢就用希伯来语对众人说话，那么罗马的军官就听不懂了。当然呢，他是明白拉丁语的，但是无法听懂保罗说的希伯来语。而众人呢正向保罗挤过来，他就下令马上把他带进去审问他，弄清楚他对民众到底说了什么。于是呢，保罗被带进了安东尼堡。鞭笞在当时是罗马的逼供刑罚，用的鞭子呢是一种皮鞭，上面呢嵌入了碎玻璃，抽打在人身人背上的时候就会撕开人的皮肉，除非你要开口认罪。这里呢，罗马军官说，审问他，弄清他到底说了什么，就是用这种鞭子。所以呢，造成了这场混乱，就是因为保罗要行着洁净之礼。在这里的民众都来了，但他们的问题是，守洁净礼的时候啊，不够了。而他们呢，却才到，没有时间行守洁净礼了，以归神为圣了。因此呢，西西家说，神呐，怜悯这些可怜的百姓吧，他们已经到了，正在敬拜你，请允许他们没守完洁净礼就来敬拜你。上帝说，虽然他们没守全洁净礼，但他接纳他们来守月节，这是百姓转向神的关键时刻。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原门做医治百姓。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守除酵节七日。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他们决定将这次盛大的庆祝会再延长七天，于是又多敬拜了上帝七天。西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于是众人吃节筵七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 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第31章，这是祭都完毕，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遍地，将丘坛和祭坛拆毁净尽。于是以色列众人各回各城，各归各地。可见呢，这是一场属灵的复兴运动。那些人呢，回到北方之后呢，打碎了巴利偶像，拆毁了北方拜外邦偶像的地方，尽职的清除偶像崇拜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东西。西西家派定祭司立位人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殿原门作营，门内侍奉称谢颂赞耶和华。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份来为燔祭，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月朔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百姓呢，献上了许多，使神的家富足。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事，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第32章，第32章说，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律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见希拿基律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王说，哎，为什么让他轻易就发现那些个全员呢？让我们堵上城外的所有的全员，好使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找不到水。于是呢，百姓就出到城外，将所有的全员都堵住了，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壁，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西西家将百姓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恐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当时呢，亚兰军的人数至少有185,000人。而王说，不要害怕，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你能想象185,000人遍布山冈那是什么样子吗？哇，那可是很多的人呢。不要着急，不要害怕，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因为与他们的呢是属血气的，而与我们同在的呢是耶和华上帝。哇，我们多么需要有这种认识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与我们同在的总会比敌人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作为上帝的儿女，你们永远都不要害怕敌人，永远都不要。我们要知道，上帝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数不胜数，因为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圣经这里说， 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哇，这真棒。这时候希拿基利要派部队来攻打耶路撒冷，自己呢却在攻打拉吉，于是呢给西西家送来充满了威胁的信，要他们投降，否则呢就遭到毁灭。他的信上对犹太人说，不要相信西西家的话，说什么你们的神会拯救你们，那亚兰人的神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消灭的那些王国的神，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神能够救他们脱离我们的手。西西家呢正在鼓励百姓要信靠上帝，希拿基利呢却写了这些话亵渎上帝。他派来的信使到达之后，就站在墙上用希伯来语对民众说话。他呢嘲讽说，哎，你们不要相信西西家王的话，赶快投降吧，因为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要消灭你们了，如果不投降就会得到这样的下场。不要相信西西家对你们说的话，说要相信耶和华。那时上帝透过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只管安息，信靠神，他会实行拯救。结果呢，上帝的使者就在一天的晚上进到亚述的营中，消灭了185,000人。因此呢，以色列人天亮之后醒来一看，哇，发现外面地上遍地都是死尸，凡幸存的人包括希拿基利都逃回到亚述去了。他逃回亚述之后呢，走进他们的神殿之后就被他的两个儿子杀了。这样犹太人看到了上帝的拯救大能。之后看以赛亚书呢，可以看到更多的背景，里面有上帝得胜的相当详实的细节，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相信西西家王的话。以下呢是第21节的一个简要的描述。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他亲生的儿子就在那里用刀杀了他。第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西西家病了，以赛亚过来说，安排好后事吧，你要死了。西西家呢转过脸面对着墙就祷告，他祷告了一整夜。以赛亚告诉他，西西家王的祷告内容，我们来深入的谈一谈。自然我们在查考最后的这几章的时候呢，正是要去看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的好时候。以赛亚说，西西家王转向墙，一整夜的向上帝哭求，结果呢，上帝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王，我会延长他15年的寿命。这样呢，西西家王得以多活了15年，但是这是个悲剧。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着美好的旨意，当然也有其允许的旨意。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着美好的旨意，当然也有其允许的旨意，就是那些上帝许可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却不一定是他完美旨意计划的事。因为你对那些事呢固执己见，一直向神祈求，所以呢神就允许他发生了。以巴兰为例，巴兰王派人对他说，我想请你来咒诅到这里来的人。那么巴兰就祷告上帝说，你不能去那里咒诅他们啊，因为他们是我祝福的百姓啊。 于是呢，巴兰回复王的使者，抱歉啊，我不能去了，我不能咒诅他们，因为他们是上帝的百姓，他是蒙神祝福的人。之后呢，巴勒再度差使者去对他说，瞧啊，我们的王呢，只是要你去就有关那些人的事做一些咨询。那么巴兰看到使者们拿来的礼物啊，又只是说去咨询，他就再次祷告说，神啊，请你让我去吧，求求你了。因此呢，上帝就说，哎，行啊，你去吧。因为他是一再的祈求，神啊，请你行行好吧。神就回应说，啊，你去吧，但是要小心啊，我没启示你的话你不可说。于是巴兰骑上他的驴子就出发了，他满脑子里浮动的呢是各种各样的收获，他要拿巴勒王送的钱财买了各种想要的东西。哎，忽然他的驴子朝着路边走开了，他就挥鞭打驴子，要把他赶回到正道上来。驴子很快呢又跑到了墙边，挤伤了他的脚踝，他就再打驴子，结果呢驴子就干脆坐了下来，拒绝再往前走了。他就更使劲儿的打驴子，驴子再也忍受不了了，转过头来就说，你觉得你三次这样打我就没有错吗？你以前有过我这样忠实的驴子吗？巴兰是如此的疯狂，他竟然回答驴子说，你这个愚蠢的牲畜，你哪怕赌上了性命，我打你也是对的，如果我手头有棒子，我就会杀了你。之后呢，上帝就开了巴兰的眼睛，看到上帝的使者拿着刀站在前面。巴兰说，请等一等。天使说，你最好谢谢你的驴子吧，如果不是他，我早就把你杀了。巴兰说，我这就回去，我这就回去。天使说，不，你都出了这么远了，你去吧。但在此之前，上帝显然宣告了他的旨意，不要去，不要参与这个事。但是由于他贪图财力，坚持要去，上帝呢就允许了他。这里呢，西西家也是在固执己见的祷告，在上帝的许可下，他的寿命延长了一段时间，但这是个悲剧啊，因为在这个期间呢，这位过去带给百姓这么多好处的王，现在开始骄傲起来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不再是神谦卑的仆人了。西拿基利王死后，犹大国就开始走向繁荣，周边的国家都给他送来礼物，因为亚述国曾经征服过所有的这些国家，而这个可怕的亚述国呢，被西西家王的上帝打败衰落了，因着这些个国家送来了很多财物，那么西西家变得非常富有，结果呢，他的眼目盯在财物上，他就变得骄傲起来了。西西家的延寿，这是个悲剧。原因呢，是在这个期间，他生了儿子马拿西。这个人呢，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邪恶的王，所以他死去，对民族历史来说呢，很可能就更好一些。但是他坚持不懈地祈求神医治他。如果你实在想通过祷告求神改变心意，那只会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如果你坚持祷告说，神啊，请让我的心意成就吧，上帝呢将会非常宽容地允许你的心意成就，但是那会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而让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成就，那才会更好，比你祈求神啊，请满足我的心愿更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对你自己才是最好的，你不知道什么对你的朋友最好。很多时候我们固执的，甚至是进食，为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哭着喊着向神祈求，那对我们呢却可能是一件糟糕的事。相对的，上帝能做最糟的事， 可能就是照我们所求的答应了我们。我不同意有人说的，愿你的旨意成就是在属灵上推卸责任。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耶稣就犯了在属灵上推卸责任的罪。他也曾经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西西家祷告了一整夜，最后上帝说，好吧，我延长你15年寿命。但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了，在胜过亚述之后，他已经变得非常富有，非常心高气傲。西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积蓄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为预备希拿基利的入侵，他们将积蓄泉遮盖起来，在下面的岩石中挖了1700英尺长的隧道，将泉水从积蓄泉引到希罗亚池。在那个时代呢，这是一项工程的奇迹，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测量仪器啊、设备啊，什么都没有。他们在岩石中钻孔，不是用钻子，只是用锤子凿出了一个1700英尺长的洞，将积蓄泉水引到城墙内。因为他们估计啊，敌人会来围城，所以他们需要新鲜的泉水供应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呢，这真是一项工程的奇迹。我们曾经有好几次走过那条隧道，哎，非常有意思啊。在中间呢，还有几条弯道，因为他们听不到对方在哪个方向过来，他们在互相寻找。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互相的调整，最后呢终于连通起来了。要打通这样的一条隧道呢，真是不简单。有些地段呢，隧道只有4英尺左右的高，可见其难度之大。这就是西西家王最伟大的功绩之一。西西家王从疾病中好转过来之后，巴比伦王听到他恢复了健康，就差派使者祝贺他从几近死亡的病床上痊愈了。王呢就将他的所有的珍宝都显示给他们看，这无疑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因为他已经变得非常骄傲了，他拥有各种的珍宝，就拿出来在巴比伦的使者面前炫耀。而因此呢，先知就来到他的面前说，这里的这些人是哪里来的？他回答说，哦，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的巴比伦来的。先知再问，你让他们看了些什么东西啊？哎，我所有的一切啊。先知说，这太愚蠢了，因为他们将会再来，将你所有的都搬到巴比伦去。可见呢，在西西家时代就有了被掳巴比伦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到西底家的时候呢终于应验了。可见呢，他死了还好一些，可是有人呢就是自认为比上帝知道的还要多。第33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是犹大历史上做王最久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知道西西家重修了圣殿，重建了敬拜，一切都很顺利，大蒙神的祝福，国家也非常强盛。但是他12岁的儿子登基之后呢，却在耶和华眼中行恶，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与他的祖父亚哈西做的一样。又观哨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马拿西做的这些事呢，比如说用法术啊，行邪术，交鬼，行巫术，都遭到先知以赛亚的反对。在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马拿西呢处死了以赛亚。就在马拿西做的这些事的时候呢，以赛亚预言神的审判将通过巴比伦临到他们。以赛亚说，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这就是马拿西做的事了。他随从观天象的，看星宿的人，当然呢，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才会发现那些个都没用。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而这里呢，他却在背离神。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神说，他们却不听我的话。其实神在第36章说，我派先知传信息给他们，他们却不听，还嘲弄他们。所以实际上呢，马拿西下令将以赛亚锯成两段。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可见呢，马拿西悔改归了主，这个经历对他来说可真不容易。他被巴比伦王所掳，用挠钩勾住，使他在痛苦中被人带到巴比伦。到了那里之后呢，他就开始呼求上帝，怜悯人的神就听了他的祷告，让他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作王。从那个时候起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新人，不再做他早年所做的蠢事了，带来了属灵的改革。他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可见呢，这时候又出现了属灵的复兴。他死后由儿子亚门做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这意味着呢，马拿西没有完全消除他们，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马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这样亚门的儿子约西亚继位。第34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约西亚再次进行了宗教改革，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他8岁就作王，到16岁开始寻求主，20岁时开始洁净全国的假神和偶像。他21岁的时候呢，神透过先知耶利米讲话，因此呢，我们就进入到了耶利米时代。约西亚作王第13年，上帝开始呼召先知耶利米，透过他说话。这时耶利米差不多17岁，他与约西亚呢相差大约4岁。而这时候呢，约西亚已经在百姓中发起了宗教改革。然而先知耶利米看出，这时候的属灵改革呢，还只是停留在表面，还只是王在服侍神，百姓跟随，百姓呢并没有尽心的跟随神。于是呢，先知呼吁大家不要只是表面的回转归向神，敬拜神，宣告自己表面上对上帝的归信，却不是全心的归向神。这时候如果你回头看看耶利米书，你就会清楚明白很多了。因为耶利米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说预言的。约西亚重新洁净了耶路撒冷，重修了圣殿。这时候耶利米开始说预言，直到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故而历代至下，这里是属于耶利米侍奉时期。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祭祀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西亚作王18年，洁净了全国之后呢，就开始维修圣殿。这时候耶利米已经说预言5年了，他们送信说要修整好圣殿，于是呢，他们就雇请了劳力要重修圣殿。那个殿呢，在他父亲亚门和祖父马拿西的手下陷入到了令人绝望的境况。在清洁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部律法书，祭司呢就将他送到约西亚的面前，又读给他听，那是生命记的一部分。无疑他们读到了民众背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宣告说他会降下咒诅到百姓的头上。约西亚大声疾呼道：哇，那太可怕了。他认识到因为被称为上帝子民的特殊百姓犯了罪，那么上帝就会让这些咒诅呢降到全地。听到了这些个话，约西亚撕裂衣服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 就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先知学校。他回答说，是的，整个国家会败落，但不是约西亚在位时期，因为他向上帝存正直的心，悔改归向神。于是约西亚要人读律法书给百姓听，这样呢，百姓听到了圣殿中发现的律法书上的所有律法，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之后，约西亚引导大家过了一个宏大的逾越节，甚至超过了他曾祖西西家的那一次。事实上，从撒母耳以来，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逾越节。在西西家时代，过的是所罗门王以来规模最大的逾越节，但是在约西亚时过的呢，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过了所罗门王的那一次。第35章呢，稍后就提到约西亚的死。当时啊，埃及法老进到米基多一带，约西亚就去抵挡他。法老王说，上帝派我来做这里的审判的器皿，你最好不要掺和，回到你的耶路撒冷去，因为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和你打仗，对你没有恶意，上帝是要我来毁灭这地。约西亚呢，不听从埃及法老王说的，决定要与他征战。他做了些伪装，但是呢，还是被一支箭射中了，只好调转车头回到了耶路撒冷。最后呢，他是死于箭伤。这样看来呢，他因为去了自己不该去的地方而早死了。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为约西亚哀哭，耶利米还为他写了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书的4:20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第36章，约西亚死后，约哈斯继位。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塔连德，金子1塔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立约雅敬为附庸国的国王，他当时呢，只有8岁，共作王3个月零10天，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个8岁的孩童有可能行事良善，也有可能呢行事邪恶。过了1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敬的叔叔，原文做兄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而事实上呢，西底家还将耶利米下到地牢里去。 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以色列在应许之地呢，一共存在了490年。上帝透过摩西律法，要求他们的每7年让土地休养1年，他们可以在前6年耕种土地，第7年呢休息，不耕种土地，让土地休息。当然，他们可以吃地上自然长出来的作物，但是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和要求，故而呢，上帝让他们被掳的时候说：“因为你们470年。”都没遵守安息年的律法，一直在耕种土地，所以我要让地荒芜70年，以弥补你们住在此地却没有守的70个安息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以色列人的被掳宣告了以色列国的终结，外邦时代的开始。外邦时代呢，是以巴比伦帝国开始的，其次是马代波斯帝国，再后就是希腊帝国，之后是罗马帝国，最后呢是末世的10国联盟。现在呢，我们看到欧洲也出现了10国联盟。有意思的是，上帝首先说他爱他们，因而呢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听，还要嘲笑先知，蔑视上帝的话语，错待上帝和先知，他们为自己呢积存好了审判了。于是上帝抽回了保护的手，祝福的手，这样呢审判就降临到他们头上。先知说，如果你离弃上帝，上帝就会离弃你。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呢？这里呢，以色列人被掳，即是被上帝离弃了。在这个之前，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敬拜上帝、服侍上帝，上帝就使他们强壮，让他们胜过敌人，得以平平安安的在应许之地居住。应许之地呢，也繁荣富庶。同样的，无论他们什么时候背离了上帝，他们的仇敌就会胜过他们，欺压他们，他们的整个民族就会进入到衰弱时期。现在的我们就有必要仔细的查考这些，因为我们正在享受从上帝而来的好处，是上帝他的原则放入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父们的心中。但是如果一旦我们离弃了上帝，就会失去上帝的祝福。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不敢想要独立离开上帝，我们的国家 现在正面临严峻的问题。我们的领袖们告诉我们，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全心转向上帝，寻求帮助，那还不算晚。这里的最后两节和以斯拉记的最后两节是完全一样的。显然，历代之下与以斯拉记肯定是相关。以斯拉记开始于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重返应许之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涵盖了被掳巴比伦70年之后圣殿的重建这个历史时期。我们下一次呢，将跳过被掳巴比伦的70年，我们来查考以斯拉记。如果你勤于研经，那么这周呢，最好研读一下以斯拉记、但以理记、以西结书，因为但以理记刚好记录了以色列人被掳的历史，所以读一读这些书呢，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背景。这就是说呢，你可能没有时间看电视了，但是我向你们保证，看完这些之后呢，你们会好得多，而不是被那些垃圾所污染了。希望你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会这样做的，希望你们也这样做。